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3年3月29日，今天是礼拜五。好，那今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啊，那我们要进行例行的这个抽奖。我们的奖品是这一件飞碟电台的纪念 T 恤，绝版型的，已经没有再复制的这个绝版的 T 恤，送给幸运的听众朋友，请你现在 call in 进来0223639955，控制23639955。如果你是大陆的朋友打进来呢，还加赠你这个绝版的纪念手表一个。目前我们还没有人住在大陆的大陆朋友打来过。我记得上次打来的那个美国的朋友，他是大陆人，可是他已经不住大陆了。他已经这个搬到美国去了，所以不算。不过呢，我也有送他手表。好吧。那个印度女小姐我很像也有送他手表。他打来的时候，他是新疆人啊。不过他打来的时候，他也不在大陆，他人在印度啊，他在印度出差哈。好，来，事不宜迟，来0223639955，只有一位朋友能够中奖。如果你是住在大陆的这个大陆的朋友打进来的话，还多送手表，送你全套的这个大版大全配，好吧？控制23639955啊，那个之前我们其他的抽奖活动已经中过奖的朋友就别打了，好，因为我们那个小编的电脑是有那个 Excel 的那个统计的，你要把机会让给其他朋友，让大家那个好不好？来接call in，来，你好，
喂，你好，
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
哎，我姓李，
嘿，大哥，李先
生，高雄。
高雄的李先生，嘿，恭喜你中奖，电话不要挂哦，好不好？谢谢你哈，电话不要挂，来，我们这个来，请我们的这个贺姐来处理一下。高雄的李先生呢，获得我们的这个纪念 T 恤，哎，手表省下来了，幸好不是接到大陆的朋友，手表省下来，手表比较贵，这个 T 恤还好几件，手表没剩几只啊，开玩笑啦。如果真的打进来的是大陆的朋友，当然是送给你啊！但是就是这个限量是残酷的哈，就接到这个高雄的李先生，恭喜啊！恭喜李先生，好，谢谢啊，谢谢贺姐哈。那线上朋友不要再打了，因为已经没有奖品了，嘿，我们也没有要接口音的，这个题目非常难。阿志来，我们意见调查来，回到意见调查来，我们今天有意见调查，来。没个卡啦，没奖品啦，奖品刚结婚而已，你现在卡了，没奖品赏你，不好意思啦，嘿，惨淡经营齁。来，我们今天有意见调查齁，昨天这个美国商会齁，应该是台美商会吧，他们办了一个谢年饭的一个活动齁，历年都有一个活动，然后蔡总统跟 AIT 一堆人跑去参加，蔡总统自豪齁，在他的任内啊，这个国内生产毛额 GDP 啊，跟2016比较呢，增加了 39%。请问你有感吗？你有 feel 吗？哈，请大家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 ，GDP 增加了 39%哈。我是拉低的这个数字哈。我个人的这个经济状况是不值一提啊。但是我坦白跟大家讲，马总统那八年跟蔡总统的八年，我个人的 GDP。我个人的这个哦，马总统那八年我过得比较这个我个人的收入，但因为这个也骗不了人嘛，因为你有报税啦，我自己有成立工作室啊，我还开发票什么的，那个都查得出来啦，嘿没贼啦，说啊，那你到底赚多少，这个什么的啊，那你有感吗？蔡总统说啊，我蔡总统他觉得他做得很好啊，他说 GDP 增加了 39%，台北股市大盘的指数是 double 的，好 double 的，然后经济成长率是很好的，好，所以他非常的自豪，好，他说 GDP 国内生产毛额增加了3%，你有感吗？好，有感就有感，无感就无感啊，尽量不要去投第三个，投第三个比较没意思啊，好吧，好，因为这个东西就这样嘛，譬如说你看台北股市从来没有到20000点。好，从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从来没到20000点，20000多点是历史新高。日本股市40000多点，好，也是日本股市也是最近是创历史新高，不是创新高，是创历史新高哦。好，从来没有到40000点， 日本股市最近也攻上了40000点哈。那这个大盘指数跟这个股市哈，不是这样看，因为你不是买大盘指数，你是买个股啊。好，就算你买 ETF 或是买台湾50什么的，这没有人在看大盘指数。你我的意思说，大盘指数涨哈，不是每个人都赚钱的。好，那大盘股市跌呢？大盘的指数跌呢，还是有人会赚钱的。好，看你是做多做空什么期货去什么的避险什么，但他们那个操作的工具很多啦，不能说哎股市创新高就表示经济很好，不能这样子看啦。好，不是说每个去买股票都赚钱那还得了，那大家都不要上班好，大家都全民都去炒股就好啦。对不对？最近不是有募一支那个00940，募了1700多亿，吓死人啊，这么多人跑去买啊。啊，很像是再过几天就要那个了吧。嗯。1700多亿几支的这个 ETF, 我们到时候看它这个发行之后的这个状况怎么样，到时候再跟大家讲，这么多人跑去买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先不谈那个了，我们要谈我们今天的题目。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按这个第一标来，然后国防部长的那个图。昨天啊跟大家报告的这个国防部长的这个他的儿子的这个丑闻啊，那今天有最新的发展齁。那我要先跟大家讲说，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啊，所以国防部啊这个目前的处理就是很隐晦啦齁。那这个性丑闻啊，我们的国防部长请辞齁，就蔡总统这个慰留他。国防部长请辞，我先解释一下这张这个照片齁。这张照片啊是某媒体看出来的。好，那这个照片有没有不雅？这没有不雅。好，这张照片没有不雅。好，那其他不雅的照片我不能给你看。不雅的影片我也不能给你看，因为 NCC 的规范是非常严格的。好，我连口头叙述都不宜。好，那照片跟影片我都看过的，我跟你讲说啊，里面什么那个不要，好，我不是那种这个主持人，我也不去，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边缘游走哈，我不讲那种三色星的东西，因为不重要。好，但是呢，他这个整个爆料的影片跟照片里面有两张是最特别的，其中一张就是你先看到的这个。好，那另外一张是邱国正国防部长的儿子啊，他手持健保卡的照片。好，那手持健保卡的照片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社会新闻里面，因为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好，因为那个爆料的周刊也没有写齁。这个江湖的传说是说，你到特种营业八大行业去消费之前，好，有些地方会要求你拿着健保卡自拍一张。那为什么叫你拿着健保卡自拍一张是有原因的。好，那至于是什么原因呢，我就不要详细讲了。好，因为这个不重要，因为你就哎呦幻兄你怎么这样子，这个其实除非哦幻兄我想去八大行业，你要去八大行业那你的事情啊，不干我的事。好，有些八大行业的业者会要求这个不熟的人，因为你成兵了，你都没来过嘛，那你也没有朋友带你进来，那你要来这边光顾要来这边消费，我会担心你是警察、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警察，那我这厂子不是完蛋了吗？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业者他会要求你自己，你要自己拿着你的健保卡，那健保卡上面有照片嘛，还有健保卡的号码，关键是在那个号码，当你的照片要跟你人符合嘛，然后拍照，他审核过的他才让你进去消费。好，有些这个传言是这样，那这部分我们就不要谈太细，为什么？因为不重要，就不要谈太细了。好，那另外一张照片就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张。那这一张呢，我们的邱部长抱着他的宝贝金孙呢，这个已经有马赛克了。然后另外呢，这个穿着背心的那个就是那个男的呢，就是他的儿子。好，那在旁边的是他的这个太太，好，他的儿媳妇啦，就邱国正的儿媳妇，这是一个全家。不然啊，这个第四标来， 换一下第四标线来。在国防部长办公室拍的全家福，这个当然就是这个我做到国防部长了，那我儿子媳妇带着孙子来办公室，这个留影啊，全家福留影哦，变成最大的讽刺。我觉得昨天我看了这么多影片跟照片里面，让我最难过的是这一张啊。我的难过不是，我也没有什么好替邱国正难过的，就是说，你身为一个国防部长哦，当然他们在合照合影的时候，当然没想到有这一天嘛。啊，结果这一张照片为什么这个爆料的媒体会有呢？啊，你，我想邱国正林健哈，你真的是子不教哈，父之过啊，这个太离谱了，这个很讽刺啊。在成人网站，在色情网站齁，这些影片跟照片这样子流传，那也就罢了，那也没什么好看的。但是你在国防部长办公室的全家福留影齁，被这种爆料的，被这种，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哎，这个显然是有心人所为啦。好，就是他已经知道你是谁嘛，知道你爸是谁啊。哦，你爸是邱国正啊，早说嘛，你爸是国防部长，这不好好运用一下怎么行呢？好，那这个是真的是国军丑闻呐。啊，这给我第二标。好，这种领导统御哈，这个邱部长请辞是对的啦。好，那媒体的报道是他跟蔡总统这个请辞，那蔡总统就未留他，我认为这个是蔡总统的误判了啊，因为哈，这样子的国防部长齁，他已经没有资格去领导任何的部队了。飞碟晚餐，我是陈维文，我们今天的意见调查齁，蔡总统即将在520交棒给赖清德啊。那蔡总统昨天公开的讲齁，他就是他的这个经济表现齁，不管是台北股市啊，经济成长率啊，特别提到 GDP 齁，他说他的 GDP 跟他的就我们的国内生产毛额跟他2016上台来增加的 39%、哦、增加了 39%、哦、那你有感吗、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谢谢大家、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方便在网络上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他们大陆叫做一键三连、啊、什么按赞订阅分享随便、哦、这个承蒙各位的捧场、哦、来谢谢大家，来那这给我第三标，再回到我们第一段的这个画面、哦、那我先跟他，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昨天没有来听这个新闻、哦、不理解、哦、是这样子、哦、就是我们国防部长的儿子啊，那他在国安局啊任职，所以他是国安人员、啊、他是国安局的军职人员、哦、他是有军人的身份、哦、那非常的敏感、哦、所以这个邱国正在接国防部长之前，他是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哦，他在当国家安全局局长之后，他的儿子就已经在国安局了，所以当年他们在国安局是父子党啊，爸爸是局长，然后儿子是这个国安人员哦，军职的国安，因为国安局也有文职的人员，他是军职的。好，那这个邱国正后来蔡总统倚重他，让他去当国防部长了，这国防部长就更比都很重要，因为国安局长他的职掌是不一样，但是。因为他儿子的这个丑闻啊，他才去跟蔡总统这个请辞。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不要再问我说，诶，那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影片跟照片是邱国正的儿子吗？那我问你哦，如果不是他的儿子，他干嘛请辞啊？对不对啊？就不是我儿子，我请辞干嘛？立马好了，就他的请辞已经说明了一切了。好，所以我刚刚就跟王潜秋在讲，我说这个邱国正的儿子到底是不是媒体爆料的那个影片照片的男主角，一天就查出来了，对不对？昨天爆料的他马上就跟蔡总统，一天就查出来了，没错吧？好，那我请问大家，为什么郑文灿跟罗志正的要查这么久呢？郑文灿的影片，罗志正疑似郑文灿，容我修饰一下，疑似郑文灿疑似罗志正的影片照片录音档 有的朋友也看过了，也听过了。那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那你不是，你要赶快还他清白，因为郑文灿就跟你讲说不是我啦。罗志镇甚至因为这样还败选了，他输叶元之没输很多票呢，他才输一点点而已啊。那是他就那到底为我不是很理解，说为什么这东西有什么好吵的呢？所以你看邱国正的儿子这个事情，他两三下就处理完了，一天之内就说哦就是他，然后邱国正就跟蔡总统请辞，蔡总统未留哈。那这个你的爸爸是国防部长哈，你这么没有敌我意识哈，这个太离谱了。好，那。这个整个来啊，这个有第五标哈，第五标就是说，这整个过程里面，你是单纯的去八大行业寻欢作乐吗？还是说你是被设计的，还是你被渗透了？哎呀，这真的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啊！哎，看这都，但那柯文哲怎么还你这身份是？没有犯错的空间，你爸是国防部长，你还拜头哎，对不对？你看这些年来，我们多少的政治人物，这些人怎么栽在这上面呢、啊？啊，去找小三的，去找小王的，好啊，桃色纠纷的，然后什么的，这可能大家，我觉得有人心存侥幸啊。就看他说，有人去租一个月8000块的房子也没事情啊。男生女生住在同一层房子里面，然后只有一间浴室，这样也没事情啊。哦，大家都很克制啊。然后房租只有8000块，好便宜啊！我的房租是8000的好几倍啊，要修。然后还送早餐，还专车接送，我要去跟我的房东抗议啊！啊，你也不搞付早餐，你也不回家搞赏啊，你们好了。我打过打卡谁啊？你以为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吗？你有民进党的党证吗？啊？你有绿色媒体的网开一面吗？8000块那个事情，有特定新闻台一个字都没登呢，你知道吗？一个字都没讨论啊，这怎么能讨论？这更笑歹机怎么讨论？一个字问，那你是国防部长的儿子，你自己在国安局。有军职的身份，然后你去弄这个，我觉得，我认为哦，国防部长，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啊，520快到的啦，哦，临时找不到人，那个都是废话。我跟你讲哦，即便是国防部长哦，没有人是不能被取代的啦。国防部不是有副部长吗？对不对？各军种不是都有司令在吗？这国防部长不行了就没人了吗？不可能啊。对不对？那你说蔡总统跟赖总统要交接 520, 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有什么关系？你今天派一个新的国防部长来，只要是蔡总统跟赖总统都觉得 OK 的人，他就520之后就继续做就好了、啊。不是这样子吗？有规定那在520的时候，形式上行政院的内阁要总辞啊。这个是宪政的惯例，就是说换总统了我就请辞，就这个总辞。像陈建仁院长就说他要回众研院了嘛，好，他要回去做他的研究，那没有关系。那有些阁员会留下，有些阁员会被换掉，本来惯例就是这样子啊，这没有什么。但怎么你还留他干嘛呢？所以我讲一句很简单的，邱国正跟他儿子都要接受调查，都要接受国安调查。你到底被渗透了什么？你到底你去那边这种八大行业场合，你到底认识了谁？那个影片是怎么被拍的？是你自己拍的还是人家偷拍的？啊，里面我跟你讲哦，里面有没有人家的特工，有没有人家的间谍，你都不晓得、啊。凯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合照的照片都会被这样子抖出来，那脸都丢光了、啊。给我最后一标来，我跟各位讲实在话哈、哦。包括我讲的这个调查局跟检察官，那个我们都不讲了，警政署那都不讲了。国防部跟国安局的军纪啊，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啊，鬼州弄海料料，那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这如果在老蒋总统那个年代，国防部长早就被抓去枪毙啊。还你儿子还跑去嫖妓，还被人家拍，还被人家抖出来，这位置还坐得住，我才不相信呢、啊。这你根本不晓得，哎，这我们处境已经这么困难了，像我认为哈、哦，邱国正的儿子一定是继两大过太楚的，这你还有什么资格当军人呢、啊？啊，难道还要他爸爸辞部长来保他吗？整个都乱了啦。好，来，那是给我第二段的第一标，然后联合报的那个头哈，来，好，我们要讲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疑似食物中毒的案子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检警哈，已经这个加快脚步在侦办了。不过昨天这个比较这个诧异哈，我坦白讲，昨天晚上我也有点被突袭的感觉哈，是这样子哈。那目前这个很不幸有两个人死亡哈，昨天呢、啊、进行解剖，啊，昨天解剖，好，然后呢，昨天晚上八点半啊，在你画面上看到那个白头发那个是这个卫福部的王必胜啊，好，王必胜出来开记者会，我想说怎么会晚上八点半开记者会，我有点诧异，因为没有人晚上在开记者会，那你晚上开记者会干嘛呢？哈。然后呢，王必胜就公布说，这个米酵菌酸啊，这个我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啊。哦，米酵菌酸哈、啊，这个说验出来啊，在这个死者的血液啊，好、啊、有比对出来啊，有这个细菌啊，有这个毒物啊，就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哈、啊。好，那这个算是卫福部的高效率吗？哈、啊，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算是高效率？你觉得呢？因为在我以前看这些采访这个解剖的经验，一般来讲我们的解剖他去做切片，去做这些病理的这些比对什么的，最快最快要两个礼拜，他不是解剖出来就破案了，不是这样子，没有这种事情、啊、好，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说，不是解剖就一定会有答案的、啊，但是还是要解剖啊。好，你像你这种的，你说不解剖，这怎么交代得过去？一定要解剖，而且要越早解剖越好。好，所以以他们这个病发身亡的时间来算，他昨天解剖都算晚了。好，坦白讲，以我苛刻来讲，我觉得你当天，好，譬如说29号往生，30号就一定要解剖了。好，我们的法医研究所是有这样，那一定是插队。好，我们待会最后再跟大家讲那个插队的那个不好笑的笑话了哈。好，那你昨天晚上这很奇怪啊，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解，给我第二标，好，第二标来，这是卫福部自己讲的、哦，他自己跟我们讲说，我们国内没有标准品啊，所以要等一个礼拜啊。好，那我昨天前天我就跟大家抱怨，我说怎么可能要等一个礼拜呢？哎，昨天我不是跟讲蔡正元说，大陆有那个试剂可以卖我们吗？好，结果呢，昨天忽然出现了我们自己有标准品了、啊，很像是什么彰化基督教医院，他们盖了一个什么实验室，好，有去买一瓶什么好几万的这个好米酵菌酸啊，那样，哎，啊，你不是你礼拜三跟我说要等一个礼拜啊，昨天不是礼拜四吗？今天礼拜五嘛，对不对哈？你礼拜三跟我说要等一个礼拜，我就把你骂。我说你把什么为什么等一个礼拜？昨天解剖哈，昨天那个标准品就有了、欸。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你是卫福部食药署，所有国内这些医院实验室，你应该是都有啊。结果你跟我们说礼拜三跟我们说没有，哦，我们要去买哈，进口哈，要一个礼拜才能拿得到。就昨天就突然跑一瓶出来，你信吗？你相信吗？好，很多人会相信嘛，说哎，不要这样子阴谋论呐，怎么每次都要这样子怀疑人家是啊？那如果说昨天那个标准品是真的，说啊，刚好真的彰化基督教医院有他们盖实验室有 UB 的，有买了一瓶样品在那边，好，然后呢，刚好可以拿来这个先拿来用啊，对不对？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当然是先拿来做标准品，先来做比对啊。 好，这个我也没有问题。那你觉得昨天没有问题，那你就要回到礼拜三啊。礼拜三的时候，为什么卫福部的食药署告诉你要等一个礼拜？就表示你根本没有掌握嘛，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国内其实有不用进口拿，就去去中华铁头话立马好了，乱了、啊，乱七八糟啊！那突然有这个标准品跑出来，啊，来给我第三标啊！那昨天王必胜讲的更好玩，他说、哦、这个米酵菌酸哦，并非最后结果。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不是最后结果，你为什么要开记者会呢？那你不是自己的？哎，我晚上八点半开记者会，把所有的记者都到来，所有的 SNG 都参好，我来宣布哈、哦。那今天解剖哈、哦，我们透过死者的血液哈、哦，然后跟我们这个标准品比对出来说，哦，有米酵菌酸。这个我很抱歉，我是一个外行的人哈、哦，我不认为是这样子比的啦。因为你在解剖之后，你等于是你拿那个米酵菌酸的标准品去跟死者的血液做比对，就比方说你已经先入为主的合理怀疑说你就是中了这个细菌的这个毒嘛？有人这样子比对的吗？这我虽然没有什么科学的概念，可是我觉得这很奇怪啊。所以王必胜讲的很保守说，嗯，这个并不是最后的结果。伊玛在爱纯纠结，不是最后的结果。那我就问你，不是最后的结果，你开记者会干嘛？我就一巴掌就打过去。那你开记者会干嘛？就不，因为我就跟你讲说，你去看，你可以去问其他的检察官、法官、律师，有解剖经验就知道，没有人解剖当天就有发现，那是笑死人呐、啊！那解剖一下去就知道，哦，这个是什么？都我觉得你讲是奇怪。你怎么可能当天解剖当天就破案？这个在我们社会新闻的经验法则里面是违背的、啊、不可能啊。你跟我说因为解剖然后拿死者的血液跟这个标准品一比对就说他这个，我觉得这个失之武断啊，这很奇怪啊。那另外一个奇怪的是这个，来给我第四标，那是我们准备播第一支影片，好短的那个第一支影片，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是早上啊，这个我们的公卫专家何美香啊，他不是疫苗的专家，怎么去谈这个我觉得很奇怪。他去接受了周玉蔻的专访之后，在这个外面啊，媒体联访他哈，他讲了一段我听不太懂哈，来我给大家听下来。
看起来他在中国已经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在食物里面可以找得到。
好、哦、联合报还要配个音乐。看起来在中国已经落地生根，你听不太懂的阿志准备第二支，来第二支影片给我，来我播一个比较长的，但是中间他还是有剪接，联合报记者还是有剪接，好了吗？好，来第二段比较长，可是坦白讲我还是听不太懂。那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不能我一个人听不懂啊，我让大家都听不懂好不好？他为什么说在中国落地生根呢？来
讲的，它只要是在一个潮湿的环境，它应该是很容易落地生根。看起来它在中国已经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在食物里面可以找得到。广州的一个研究人员，他在市面上，广州的市面上去拿了十个食物的 sample， 十个食物的样本，不对，300个食物的样本，300多个，他可以找到三个。培养阳性，找到这个菌种，同时也找到这个毒素，表示说这个菌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那我的预测它并不没有在台湾，那现在我们是希望它还没有进到我们的食物生态。
你有听懂吗？就是一个他说一个广州的研究人员怎么样，然后这样就在大陆就落地生根了、哦。你是公享，我很抱歉啊，大家也都知道我书念的少，水平有限，能力一般，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啊你这样子就说人家在大陆落地生根，他一直在讲落地生根，那我都瞠目结舌的落地生根。我讲瞠目结舌，又有人要来纠正我了。天哪、啊！我们先进广告，回来我再给大家听一遍。好，来费力晚餐，我是陈慧文。听众朋友请大家要原谅、哦、因为你现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啊， 好，因为我看有些主持人有些直播主我都看他都就羡慕，诶，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谈，猴塞的呀，哇你啊什么都会知那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那个那不是有一个核电厂那个什么吗？啊，我看还有名嘴在电视上谈这个核反应炉啊，那我太钦佩了。改天听众朋友，如果你看我在电视上讲这个核反应炉的时候，大概就可以判定我已经完蛋了啦。好，但我跟你保证，我不会有那种题目我还谈核反应炉，你也能谈。他的这些我起来我太钦佩啊，那真要修。所以哈、哦。什么都知道的名嘴一定是骗你的啦。他如果什么都知道，就表示他什么都不知道、啊。像我们记者在跑线，哎，我跑过很多线，贪多嚼不烂、啊、你跑过很多线，就表示你很多线就是你都跑不好、啊，你才会跑很多线、啊、像我的前辈范立达，他就跑过一条线、啊、跑过什么线？就跑检调跟司法、啊。你一条线跑得好，你在那个线你就是王牌。好，你社会也跑，政治也跑，财经也跑，体育影剧，我什么都来要修。那你一个记者，你跑那么多线，你每个线都跑个一年两年，你能够跑出个什么东西出来？我才不相信呢、啊。好，你跑过很多线，我那啼笑。来，我们的意见调查哈，蔡总统自豪在他任内 GDP 国内生产毛额增加了39%，请问你有感吗？好，有感、无感或者不知道。别问我，我们投票到50分。那谢谢大家，我们这个意见调查让大家增加参与感。还有，我奶奶阿志，我们准备那个来，我跟大家讲我再播一次联合新闻网里面何美香博士，她是医学博士哦。好，可是我记得她的专长是公共卫生跟疫苗啊，为什么这个她也嘛也嘛公告干的？这个不是什么毒物？细菌这些的应该是毒物科的事情，这个他也知道吗？这个我不晓得，我是这对医学好、哦、这个完全无知的哈、哦。那没关系，他说这个东西在中国、哦、在大陆落地生根，我再播一次，我再让大家听一次，然后待会听完之后，我要再聊天室考大家，好不好？请大家注意听哦。来，阿志好了吗？好，来，我们给大家再听一遍，好来。
讲的，它只要是在一个潮湿的环境，它应该是很容易落地生根。看起来它在中国已经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在食物里面可以找得到。在广州的一个研究人员，他在市面上，广州的市面上去拿了10个食物的 sample， 10个食物的样本，不对，300个食物的样本，300多个，他可以找到3个。培养阳性，找到这个菌种，同时也找到这个毒素，表示说这个菌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那我的预测，它并不没有在台湾。那现在我们是希望它还没有进到我们的食物生态。
各位听众朋友，请原谅我啊！我都听不懂，来，我来考一下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哈。在我们飞碟联播网聊天的朋友，你有听懂何美香讲？你有听懂哦？啊，你不要不懂装懂，这就自欺欺人。你有听懂的打31，你听不懂的打30。来，就看看大家的程度到哪里。你有听懂？因为我刚刚已经播2遍，我不要再播的。你有听懂他在讲什么的？好、哦，落地生根啊，怎样？什么广州什么的？好、哦，有听懂哦？真的有人听懂哎、欸？听不懂的比较多。是听懂的是真的懂吗？这什么意思呢？哦，有人听懂，有人听不懂。哎，萧乃荣，你有听懂哦？啊，我对你是另眼看待啊。哎，你有听？你真的有听懂他在讲什么？哦，阿内警察不，皮哈丘，你没念书看得出来啦。皮哈丘，你看我这脸，你知道我没念书啊？还许马哉，哎。上海童小姐，你听不懂哦？啊，这真假？这什么意思？哦，欸、这个我听得懂的朋友，请收下我的 respect 啊！我是真的听不懂，我也不晓得何美香在讲什么啊！我就程度没到啊！我也很想问那个拿麦克风问他那些，你们有听懂他在讲什么吗？我拍谁了？很抱歉呐、啊，我都真假听，来，给我黄国昌那个来。 那一标第一标的。好，欸，这个新闻有后续，被插队那一标的。这个新闻有后续，我有点诧异，我播影片给大家看。这个呢要从民进党的另外一个不分区立委郭玉琴的爆料开始，就是那个万老师啊。好，那个万老师他现在是民进党立委，他之前在一个直播爆料说，因为黄国昌不是被柯建铭插话吗？好，黄国昌被柯建铭插话之后，他就抓狂嘛，他就怒吼，然后把柯建铭痛骂一顿，然后就东西收，他就愤而离开朝野协商。坦白讲，这个全程大家这样实况转播，对黄国昌还没有影响啊？为什么呢？因为黄国昌后来在他的直播啊，线上观看两万人啊，我现在线上观看才几百人，我都不好意啊，一千多人了，不好意思，这个连黄国昌的零头都没有啊，好，不到他的十分之一啊，真抱歉啊。线上观看两万人就算了，他因为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的募款责任额，他募款募120万，当天就当机呀，募款来当机，所以表示什么呢？即便黄国昌在朝野协商丑态尽露，支持他的人不离不弃呀，这样大家理解吗？好，没关系。那他在朝野协商跟柯建铭跟韩国瑜来这一段之后呢，民进党的那个万老师郭玉琴他就爆料说，我跟你讲，之前很像是教育文化委员会的一个签名，好，委员会登记签名啊，结果呢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林月琴啊，他被黄国昌飙了一顿，黄国昌骂他说，你为什么不排队，好，哗啦哗啦就当场把林月琴骂了一顿。那这个万老师他爆料之后，我本来听一听就算了，因为说这搞不好是八卦啊，搞不好是他听来的，就没想到第二天啊，这个媒体记者跑到立法院去问了林月琴，也问了黄国昌。好，那我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赶快来播这影片给你看。前面你听到女性的声音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林月琴，男性的声音就是黄国昌。好，你听他们两造的啊，这我们准备一下哈，你听一下他们两造怎么讲哈。我，哎，其实我是来，我播给大家听，你听听看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谈的哈。来，
当林德福一离开之后，我就过去要去签名的。
对不起，来，
因为那时候没有排队的队形，所以当林德福一离开之后，我就过去要去签名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我们的黄委员呢，大家就很大声的是说，你干嘛插我的队哈？啊，你是在干嘛？新科立委，我坦白讲，我是被吓一跳的。
所以现在是检讨被插队的人，插队的人，然后还要理直气壮的来骂被插队的人，不应该叫他不要插队吗？
尽管黄国昌不认。
欸，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件事情是真的啊，这两个当事人出来讲啊，还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啊。那我们也听到的林月琴委员的解释，他说没有排队的队形啊，那前面那个国民党的林德福签完之后，他要跑去签，后面的黄国昌就把他骂了一顿啊，好，然后他觉得他有点吓一跳啊，好，这林月琴他要讲，他觉得被吓一跳，好，被这么大声的斥骂这样子啊。黄国昌说现在是被插队的怎样怎样怎么的，所以也是说黄国昌间接承认有这一回事，那我是觉得啦，就是说这个委员会的签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啦，好，你比我早签就是你比我早发言一个人次，就顶多等你十分钟而已，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那如果没有排队的队形，人家林月琴是女性，黄国昌你一个最基本的绅士风度，你不是应该让他先签吗？所以显然黄国昌的这样子暴怒，这样的他不是只有在朝野协商，在委员会签个名你也要这样子，那人家是女性，他是新的立委，你给他一个优待，一个身为男性对女性的一个礼貌跟尊重，这样子不行吗？这个有很难吗？啊，我有必要按那个哈啊，那按说你为什么插队？什么这有那么严重吗？又不是说林月琴签完在你前面签完名之后你就不能签了，不是这样子啊。大家要了解，你知道吗？委员会签名就是说我因为黄国昌不是这个委员会的，因为可以发言嘛。好， 我跟你讲，委员会我解释一下啊。譬如说，我是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我今天教育文化委员开委员会，对不对？我可以先发言，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啊，所以我可以先发言。好，那像黄国昌他是司法委员会的，你也要来教育委员会发言也可以，但是立法院的规则是什么？是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都轮完了，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都讲完了，才轮到你们其他委员会的委员来发言，这样大家了解吗？你也可以来教育委员会咨询教育部长啊，可是你要先等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完了才轮到你，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吧？所以呢，你说我要像黄国昌他是司法委员会的，我要到教育委员会去咨询我关心的事情，可以啊，那你就签名嘛，他就依照签名的顺序来排，那林月琴在你的前面签，你等他十分钟是会死吗？有必要计较那十分钟吗？说啊，不行，我一定要在你前面发言，这又不是林月琴签完了后面就不能签了，不是这样子啊。任何一个委员都可以到任何一个委员会去登记发言，这个没问题的啊。啊，你都当过立委的，人家是第一次当立委，你牛郎姐干不起干美安娜。然后这个事情被曝光了，被爆料了，记者去问你，你看黄国昌刚的态度是什么？我被插队啊，那他插我的队，我为什么要在那？他也不愿意认错呢，他一句对不起也不愿意讲啊。有必要这么高傲吗？啊，你是一条白线啦，一条白卡固还是路皮卡固？啊，人家你头前签一个名，你都安尼，对，你对柯建铭发飙，那是你们议事攻防嘛？柯建铭是你的敌人，你的仇人，你们互看不爽，你飙他我也就算了。那在委员会大家排队签名，人家比你早签一下，这是安娜。太这么无聊啊！我现在干嘛真奇怪啊！啊那些小草大家这样子，来阿志，啊、我们统计完了，来统计完了，给我来啊！我记得哈，那这样子，国昌老师晚上直播都10,000+人呢，啊，来，蔡总统自豪在他任内的 GDP 啊，国内生产毛耳增加39%，请问你有感吗？谢谢1055的朋友来捧场了，嘿，黄国昌线上20,000人，我投票1,000人了、啊，嘿，那这个就是1/20嘛，1/10是2,000嘛，20,000的1/10是2,000，我是他的1/20，谢谢，啊，谢谢大家哈，这个仗义多是土狗辈啊，谢谢大家来捧场哈，好，那你有感吗？不知道别问我的6%，好，这6%的朋友，这个。哈哈哈，没关系哈。无感的朋友81%，有感的朋友12%。那我要先恭喜这12%有感的朋友，就在蔡总统执政这8年，其实哈，蔡总统说他的这个执政这个好怎么 GDP 39%，因为那是数字啊，数字嘛，对不对？就说我的 GDP 比马英九交棒给我的时候增加39%，这个数字，我想这个数字是死的，这也没办法骗人。我觉得更好的调查方法是说，马总统8年，蔡总统8年，你在哪一个8年觉得国家比较好，你过得比较好？这个就是从去年总统大选以来，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地方在这里啊。好，所以我也觉得马英九到北京，习近平见他，其实连象征意义都很低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一次总统大选里面，马英九是被消音的，马英九是被他的路线是没有出来的。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拜拜。就爱点你 UFO